心的又在让大家，好像我上次讲到没有让大家把我赶下来了。好，感谢上帝。然后也感谢上帝，刚刚敬拜应该大家也感觉非常不错吧？对，里面有一句话我也有深受感触，就是在第一首歌里面提到了呼喊他，神的百姓呼喊，耶和华已将这城交给我。上帝已经将大，你在那里想象一下吗？上帝已经将大雅交给我们喽。好，然后，这也让我想到《创世纪》在第一章的时候，上帝先为亚当预，在第二章的时候，上帝已经先为亚当预备一切，让他在当中来看管，在当中让他来保守、来治理伊甸园里面。然后我们也可以想一下。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面，除了礼拜天我们在这边教会里面聚集之外，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在我们大雅这块土地，还是会在台中这块土地上面，我们是否也是一样领受了上帝那一份恩召，在你的生活里面活出了属神的样式，也是一样治理这地、看管这地，也保守在这地上的所有上帝。还是呢，我们其实在日常生活里面跑去我们心中的那一棵分别善恶的树当中。所以我们今天也要探讨一个问题。上礼拜牧师已经大概分享了有罗马书大概前第一章前半段的部分，里面也提到一些恩典，也提到很多的救赎以及救恩。但如果，而且牧师也提到一个，马丁路德曾经说，如果圣经其他26卷书当中只要一本罗马书就够了。当然这是路德惯性，他跟他的脾气很常会把这种事情夸大化的部分嘛。但是他这边路德在讲罗马书的定位的时候，他曾经如果更明确来讲的话，他说罗马书是一本小圣经。为什么是用小圣经呢？就是罗马书它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它就是把透过罗马书短短的16章，从上帝的创造到人类的堕落，以及基督恩典的救赎，以及我们在新生命当中和最后的福音的使命，全部我们新旧约66卷书的内容，其实都在罗马书当中可以发现，而且非常清晰的脉络一连贯穿下来。当然不止路德，后面很多神学家，不管是我们常熟悉的加尔文或者加尼念，或者是后面的一些威汉威斯里，这些许多的神学家，其实都在罗马书里面获得上帝的启示，获得上帝的亮光。但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把它定交在同样的上帝的创造、上帝的救赎、上帝创造人类的堕落、上帝的救赎以及后面新生命的诞生。每个神学家很有趣，即使他们很多切入、很多观点不同，但是他们主轴脉络基本上完完全全的一样，就是透露出上帝的恩典在人类进化里面是多么的长阔高深，也是多么具有恩典，多么具有让我们有许多可以提醒以及我们与上帝亲近的地方。而即使到了近代，也有许多的一些福音的脉络或福音的步道，也常会使用罗马书的一个脉络。像我们在教会界里面，头也看清楚我的手是汗，因为我们没有一控笔，只能那个手动遥控了。就我们如果在我们教会熟悉里面，就是如果参大家听到里面，如果参与在教会里面，如果参与很久，我们发现到我们过去常使用的一个福音布道的工具叫自律。如果比较清楚熟悉的大概都老了啦，
没有开玩笑的。
自律里面大概在讲的基本上是四个属灵利率。这个属灵利率，第一律是爱你并且为你的生命有一个奇妙创造。第二律就是人因有罪而与神的隔绝，所以不能知道并经验神的爱和神为他生命的计划。第三律就是耶稣基督是神为人的罪所预备唯一的救赎。第四就是我们必须亲自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和生命的主。 我们把这个自律定位 定位到来对照到罗马书，我们发现哦，竟然可以如此的相似。我们罗马书第一章一到十七节的时候，我们去看到上帝在人类的心意当中是如此的特别。尤其保罗透过他自己的生命见证，他生命的经历，去看到人上帝在人类身上，人的身上有一个美好的旨意以及美好的盼望。而到十八，但是呢，也从第一章十八节到三章二十节的时候，也开始提到人类究竟面对什么样的罪恶。而我们今天的内容也是一样，要对焦在一章十六节到一章的就是一章后半段的部分，我们也要来看到人类的罪恶到底是哪方面。而到第三章二十一到第八章，这也是整个罗马书最长篇的整个段落，其实都在讲上帝的救恩的工作如何进行。我们发现到就是因信神而得以称义。然后十二十四章竟然在讲一个我们该如何一个得救生活，我们会产生怎样新的生命。所以如果我们从这样看到的话，其实自律的架构其实跟罗马书的架构也是非常的清楚，也是我们如果出去福音布道的话，我们也常可以用这个方式来清楚个人跟其他未信主的人清楚的介绍我们基督信仰在讲什么样的内容。但是自律也有它一些比较缺乏的内容，就是他对于福音布道这种工具来看的话，他比较缺乏的是一种群体式的，比较算是一个个人生命的历程。然后他同时也会一样，他比较忽略了十五章、十六章，就是保罗在讲完整个基督徒的新的生命的时候，保罗在十五章、十六章也强调基督徒的传递福音的使命以及整个宣教。所以我们其实可以从刚刚的比较发现到，我们罗马书它一个很清楚的主题的内容，其实就是清楚要我们可以让我们可以清楚认识福音与并且可以去重建人以及神之间的关系，而也在这个关系的重建，我们可以活出新的生命，在福音当中我们有一种新的生活，而之后我们也带出了宣教的使命的里面。所以呢，罗马书基本上请不要把它拿来吓人。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我之前我刚信主的时候，在路上走，第一次那时候还傻傻不知道，就碰到那个骑脚踏车穿着白衣服，然后那个金头发的那一种男士们，大概熟悉大家知道是谁了吧。然后他就开始跟我分享，然后突然间又拿他旁边就拿出一本圣经，然后直接翻到罗马书，然后给我看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你就给我看第一章，然后看到跟我说：“哎，你看哦，这是我们人类犯的罪哦，很恐怖哦，像那个以后会灭亡哦，哇，超级吓人的，好像那个罗马书第一章就把我们所有人类全部打掉了，好像就是一个你不用玩了，然后那个传教士就跟我说。”你必须快点悔改，然后活，然后要有这些的新的生命，你才会得救。所以这是我们过去里面可能在读罗马书里面，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在读罗马书的时候，把里面一些很多的教导，把它变成是一个好像是我们必须去遵守的东西，然后甚至是自己遵守不够，还要去叫别人遵守，然后还拿来吓人。怎么吓人？你如果没有活出上面的东西，你就不配是基督徒。如果你没有活出上面的东西，你就不是上帝的儿女。请问保罗在罗马书的内容在讲这个吗？可能不是，可能是不知道。但是我们要来看。另外一部分的话，也是罗马书另外一个主题内容，是要让圣徒明白人类的问题，然后带出一个对于生命的警醒，以及对于一个生命的确据，以及对于一个生命的盼望。警醒是什么？我们不要落在罪里面。确据是什么？我们不会因为罪的关系而被定罪。而我们 会有什么盼望？就是我们在未来新生命、新生活里面，我们有一个来生永恒，并且在基督里面、在上帝里面一起同在的他。而这也会带出一个活出新生命的样式，就是说我们清楚了福音内容的话，我们自然而然会活出来那一个属灵的恩赐出来，属灵的那种生活出来。这个不是我们自己去强迫做的，不是强迫自己，也不是强迫他人做，是一个上帝的恩典运行在我们里面，运行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当中的时候，自然流露出来的一种生命力。不会说你当我们看到一个弟兄姐妹软弱跌倒的时候，我们不会直接去批评他，你怎么又犯罪了，你这样不讨神喜悦哦，小心福音离开你了，小心教会离开你了。没有，保罗在强调的时候，他强调的是基督已经替他摆上了，我们是要去爱他，挽回他，用上帝话语去鼓励他，而非是用一种吓他或定罪他的方式来进行。所以这样的话，我们新的生命出来不一样，然后我们也在这个当中如此美好的消息，如此美好的消息，请问如此美好的消息你要自己得着吗？
要。
你除了自己得着之外呢？
分享别人。
那好的消息为什么不分享呢？是不是我们在练习那个练习教学，让安雅知道吗？安雅在练习教学，好的东西要怎样？
推广。
那推广嘛，是不是练习教学都知道了？那我们福音那么好，当然不做，当然不推广。啊，开玩笑的啦，我们不是那个什么，我们不是直销，把福音直销没有，开玩笑。就是说，我们有这么好的生命，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活出来？为什么我们不去跟其他的人来分享？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谈论福音的时候，最终一定会走向基督的大使命？它不单是一个上帝的命令，它也不单是一个上帝在我们人类身上的一个旨意，它同时也是一个上帝在我们里面运行自然带出的结果。上帝也在大使命说，他必与我们同在，是吧？当你我们你要怎样？他使命，你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名替他施洗，并将所教导的使他们遵守。如此一来，我就与你们同在，是吧？所以上帝的信息与我们同在，只是在整本圣经里面，其实都一直不停的被出现。上帝为什么跟以色列人同在？就他想嘛，但是他同时也颁布了律法给以色列人，让他们在律法当中去认识到上帝。但是后面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那首先这边先不讲。当我们也是会在下一章第二章里面，我们会重新的来探讨。那我们今天先专注在第一章的部分。然后所以我们今天看罗马书的一个主题内容，我们可以发现到一个全书的核心是在第三章的16到17节。好，如果翻开圣经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到第三章16到17节说了什么呢？好，有的话我们可以翻开罗马书的第一章的16到17节。其实很多书的16节都蛮重要的，大家可以注意一下。然后16节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律民的，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便因信得神。”罗马书整个核心的重点，全书的核心重点都在第三章16节到11节，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所以当我们每次当我们继续往后读的时候，每一个段落我们都要回到第一章16节到17节来看，不管是我们在处理罪的问题，还是在处理基督救恩的工作，还是在未来在救恩里面的新的盼望的生活当中，甚至到后面的福音的使命里面， 我们都每一次都要回头来看到，哎，我打错，我的第三章是第一章，抱歉，这第一章是第一章，抱歉抱歉，这第一章的十六到十七节，那我不好意思，我被约翰福音弄错了，好，谢谢各位，别打人，还要再改一次。我不以福音为耻。大家注意，可能很多人每次读到这边的时候，都会开始问，什么叫福音为耻？可能大家都会对这部分开始会有一些讲解，说，传福音可能会觉得很羞耻啊，这些给那个巴拉巴拉的东西。但是如果我们去熟，但是如果这边的话，我们可以去发现到，保罗他是用一种以否定表肯定的语法。如果我们能用这样的话理解，可能会比较更清楚一点。保罗要传递的内容，什么叫以否定表肯定？所以说他用一个比较反面性的说法来去凸显他要表达的内容。我必福音，我必不以福音为耻。相反过来讲会变成什么？
我以福音为荣。
我以福音为荣，我以福音为我的荣耀。他更新保罗这边提到，我以福音为我的荣耀，因为福音乃是上帝的大能。他那边就强调说，福音的透过福音去将神的荣耀去彰显出来。所以那边保罗在谈什么是福音的时候，有些神学家，很多神学家都有一个归纳，福音有什么含义？福音就是我们原本是错的，有罪的，但与神的关系却是借由福音而成为正确的。那天前几上周在家，上周我们新校期在聚会，上周吧，对，在新校期聚会的时候，给他们有进行一个活动，就是跟他们去请他们站位，问他们他们与上帝的距离有多遥，他们跟上帝的距离大概是多少？然后呢，后面也在说耶稣在十字架上面的工作是什么。其实刚刚主领已经有提到，在十字架上面一个很极大的工作，就是耶稣基督跟我们对调的位置。耶稣基督我们都知道嘛，他跟我们父神上帝紧紧的贴在一起嘛，紧紧贴在一起嘛，可以这样说吗？然后我们人呢，可能因着你自己的灵命的状况，不管怎样，你寄钱不寄钱，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可以百分之百的肯定，我们与上帝如同耶稣一样紧紧贴在一起。就连康德当中最高分的张杰哥跟那个文轩，他们都给自己八分，大概八分的距离，如果满分十分，他给自己八分，然后这样他们给自己五分。然后忘记谁，好像只给自己三分。但是耶稣的工作是什么？耶稣的工作只是跟我们的位置对调过来，一个交换的过程。那我们原本与上帝距离有遥远，因着我们自己的罪恶的关系，我们与上帝隔绝。但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的工作，就是跟我们对调的位置，让我们可以直接与上帝非常的亲近。所以慢子从上帝看，我们在圣殿可以直抵至圣所。哎，真的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哦。如果我们手提咒语的话，至圣所可以随便进去吗？不行，随便进会怎样？会被击杀，这好像是上帝惩罚，那不是，是一个罪恶无法在上帝的面前被容忍。这就好像是我们直接站在太阳前面。会发生什么事？可能不是受不了而已啊，你今天烟会烟灭了嘛。所以，如果上帝的荣光超过了太阳，那可想而知，有罪的人类站在这一位父神的前面的时候，会是怎么样？所以为什么有些人在旧约时代的时候，都必须把那个大祭司必须把自己非常的洁净，不然进不去，还要脚上链一个链子，绑一条线。是不是？所以，但是幔子从上而下裂开，我们人可以直接从外面直接直抵至圣所。
原本是极度敬畏，极度会让人惧怕，但是上帝的十字，基督的十字架上面的工作却让我们直接的进入到至圣所里面。我们不用被隔绝，我们不用被如何，我们可以直接的抵达上帝的里面，上帝的同在。这是耶稣基督他一个很特别的工作，是我们与上帝直接的亲近。所以这就好像什么呢？我们站在太阳的边，我们站在太阳的前面，我们穿上了基督牌的太空衣。就我们本来还是有罪的状态，但是神看我们为无罪，也借由上帝，也借由福音的关系，神亲自与我们建立，借由福音我们成为一个正确。所以这也可以去凸显上帝一个他的公义是什么？神的公义，他在这个福音的事情上整个被彰显出来，就是说那只有那个绝对性的公义可以去遮盖掉我们的不义。而也借由这个方式，上帝亲自的临在与我们的关系建立，把我们视为不义，也可以同时看到上帝恩典在里面。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担当属灵的债，我们必须对我们的罪孽过半，我们必须以此为什么？我们必须要付上代价。但上帝却在透过圣子耶稣基督，我们这些都全部的免除。所以同时看到上帝的恩典，同时也看到上帝的公义。而我们人在当中做什么？人在当中享受了，享受恩典，享受荣耀。就好像说保罗说福音即是荣耀，我们在这个里面我们是去享受的，我们享受上帝同在，上帝荣耀，上帝的同行，一切都是上帝直接亲自为我们所做的工作。好，如果罗马书停在这边是不是很美好啊？不好意思啊，罗马书没有继续，没有停在这边，还继续下去啊。但是第一章十八节开始，像保罗就要来解释到底是怎样的福音。保罗要解释到底是什么样的福音，所以他从第一个部分，他从人的罪开始讨论。保罗直接提到人类最大的问题叫做不前不义压制真理。我不知道大家想到不前不义的时候会联想到什么？
坏人。
坏人。如果按照华人的思考里面，我们听到不前不义的时候，我们通常会往比较道德的方面去呈现。你这个人不孝，你这个人
骄傲，
你这个人不敬，你这个人做了很多的坏事，你这个人怎样怎样怎样。但是上帝在讲不前不义的时候，是以道德化的方式去讲吗？好像不是哦。上帝在讲不前不义的时候，他有个很极大的前提，叫做人明明可知有一位创造神，大人却不愿意与神建立关系，不荣耀他，不感谢他。所以我发现到这好像跟道德律好像有一点不一样，好像不是说人的不虔、人的不敬是在于他犯错，
在于他知道，
而是在于人不愿意与神有关系。而这一位神是怎样子的神？是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这也是我们使徒信心第一个部分，我信上帝怎样？我信神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万物的主。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但是人的选择是什么？不愿意与神建立关系。我们去看到上帝在创造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我们去看到上帝的创造，只有一句，就一个字，叫什么？
上帝看着他创造物的时候就有一个字，
好，
美好，只有一个字词，好。上帝创造了整个宇宙万物，上帝只看一个字为好。当然就唯一一个不好叫做人是一个人的问题，那现在先不管。但我们可以注意到，上帝在预备整个地球，上帝预备整个宇宙的时候，都是一个美好的状态。而人在当中工作，那我们现在想到工作状况是怎么样子？烦，累流满面。不管是体力上面的劳累，还是心里面的压力的疲惫，或是面对那高房价，到最近通膨又非常的严重。我们工作在地上工作看似辛劳，但是在一开始的创造竟然是享受。你能想象吗？工作是享受。上帝起初的创造是可能在里面，人在伊甸园，人在地上的工作是非常的享受。上帝委派我们去治理，去管理。但是人最终选择是什么？人最终选择看是上帝的引诱，不是上帝引诱，看是蛇的引诱。但是人却选择了自己来判断，上帝看为好，结果人选择要自己来判断什么是好跟坏。所以这个很明显看到是说，人在吃那一个分别善恶果树的时候，某种程度上他就是拒绝上帝，他不是违背上帝的律法，是他是直接拒绝上帝创造美好的恩惠。他会觉得这东西真的是好吗？还是由他自己来做想象，由他自己来做判断，然后不荣耀神了，不感谢神了，甚至是当上帝询问你，询问亚当，你为什么要吃智慧果那个分别善恶树果的时候，亚当怎么回答？是你赐给我的女人。这是什么意思？怪上帝嘞！是你赐给我的那一位女人哦，而且这个女人字词多刺啊！前面还是说她是我骨中骨肉中的肉，现在变成你赐给我的女人。所以我们看到上在分别善恶树果树之后，人开始自行的去判断，不荣耀了，不感谢了，还视为理所当然，或甚至由自己来去判断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所以保罗在整个罗马书里面，在第一章部分里面，他就讲说，人无知的结果，人不前不义压制真理的结果，叫做虚妄无知，昏暗自以为聪明，然后最后落入拜偶像的状况。所以我们可以说，人类最大的问题其实就是不愿意与神来建立关系。大爷，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神为人预备安排一切，但是人却弃之不顾，去远离，如同起初人神为人创造宇宙，但是却人的选择是弃之不顾，然后将神所预备安排视为偶像来敬拜。我们将所有的创造，我们将上帝的创造视为我自己的偶像，视为我自己的依靠，我们去崇拜上帝的创造，却不是崇拜那个创造的主。所以人将神的创造物视为偶像，但我们可以回过来头来问一下，什么是偶像？更反过来问，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神是什么？我这边不是用谁哦，你的神是什么？好，下一张。你的神是什么？我的神是什么？如果我们要把弟兄德他在解释十诫第一诫的时候，十诫第一诫是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马丁路德在讲解释第一诫的时候，他又说，一位上帝是我们所仰望，为赐予一切福气以及一切患难都作为避难者。人有一位上帝，并没有其他，乃是全心的去信赖他。
有点文言文，没关系，就是说简单说，人心中人就是有一位上帝，而那一位上帝就是你心中所信赖的那一位。如果吕次说，唯独内心的信靠塑造成为上帝崇拜的对象。倘若你的信靠正确，你的上帝是真的上帝。另一方面，倘若你的信靠是虚假错误的，那么有的并不是真的上帝。因为这两者信仰与上帝是一个非常紧密的相连。所以他的一个解释说，我说你内心所依赖与信靠的实际上就是你的上帝。什么意思？你的心中现在在依赖什么？你依赖你的控制吗？你觉得你可以掌握工作，你可以控制你的工作，那你带有一个安全感，其实就是依赖你的工作，不依赖你的控制。金钱吗？那个股票投资赚很爽，赔心情堕落，甚至想死。钱会不会成为你的依靠，成为你患难当中一个帮助？好像我没有钱的时候，我就完蛋了一样。还是你的小孩，还是你的朋友，对青少年来讲的话，可能是手机。把手机拿走，他们就不用活了。所以，什么是上？什么是你的上帝？其实就是你心中所仰赖的那一位。所以，我们可以问的一个问题说：我们心中所仰赖的位是那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吗？通常会一个最小的反应就是我们在找东西的时候，就是可以直接影响到我们，可以去查验我们到底是不是我们心中的上帝是什么。当我们东西不见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开始找。但是我们通常不太会直接说，主啊帮助我。
会。
有些人可能会啦。那我觉得，那很多人通常会选择开始动用自己的小聪明。当然，这不是叫大家以后，我不是要叫大家以后找东西都要先求告上帝，没有，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在找东西的时候，我们还是有那个唯一的帮助在那边。或是我们可以，我们在仰赖自己的小聪明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个聪明是来自谁？是来自上帝，还是来自我自己？这也是一个可以去思考的发展的地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偶像。同意。偶像即是我们把任何的人事物，也就是其他的上帝的创造视为依靠，视为上帝，是你为患难中的寻求的帮助。所以我们拜其，所以有些人去拜其他的神明的时候，其某种程度上也是寻求他的帮助嘛，同样的意思嘛。所以但是我们可以当中可以看到一个是人按照自以为是来做判断他的偶像啊，这个神明厉害哦，报名牌超准的，拜他。哪一天他报不准怎么办？踹他。是吧？所有的偶像崇拜到最后，我们可以放到其实人自己来判断。从偶像崇拜来看是如此，而我们在面对其他的世界物、世界创造物也是如此。我们信仰科学，我们侍奉科学，觉得我们可以靠科学来解决一切，但科学终究有一个无法去理解的地方。所以不管是无神论还是有神论来看的话，其实到最后都是由自己，由人类自己来做一个判断，这也是智慧善恶果树所带来的一个结果，也是原罪的罪处，我们要自己来决定我们自己。所以就是说，自以为是的结果就是我们去脱离神的关系，不以这为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为你依赖的对象，你仰赖的对象，你以其他东西为你的仰赖的。所以我们可以注意到，当人落入到与神隔离的状况，与神弃绝神的时候，人通常会面对两种结果，一个叫做道德，一个叫做放纵。道德是什么？ 我们用一大堆规定来让自己有安全感，而放纵是什么？哎呀，反正都这样了，那我就享受吧，我就躺平了嘛。而第一章比较是一种，而我们在第一章来探讨的话，它比较是一种描述人选择自己想要的，都觉得要让自己来享受，所以呈现一种极度放纵的一个状态。但是很多人在读完第一章的时候，却也将他们内容给道德化，像什么呢？刚刚有提到什么？来举例，好，那个不要，所以呢，那个心里面有情欲污秽的事，有些人看到这个时候就能把它反过来说，所以人不要有情欲的事。所以我们在读第一章的时候，其实很常会选择放纵，可能也某种就是凸显出人的一个放纵。但同时，我们也很常会把它变成一种道德律来遵守。会说，你看你做那么多很糟糕的事情，你是不讨神喜悦的，你会下地狱，你会灭亡，这下人的福音嘛？我想很多有些第二代、第三代基督徒，可能在家里在教育的时候，可能会入不到这样子的。好像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圣洁的生命才是讨神喜悦的生命，但是并不是如此。上帝是希望我们与他亲近。OK， 所以我们许多人会透过第一章也将内容去把它道德化。下一页，再下一页，这就讲够了。OK， 而同样的，除了上帝创造物让我们去认识他，我们可以透过创造物来去了解到他是一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同样的，上帝也在我们人心里面，我们自己的良心，我们也可以冥冥当中可以知道有一位上帝的存在。凡举东西，凡举世界各地，都有一些普遍性的人的良知，是吧？但是结果呢，明明心中有个良知，人的罪是什么？不想要跟那个良心，都跟那个良心过不去嘛。良心都知道你过不去了，但你不但还要去昧着那个良心去做事，结果呢，还要别人去跟你一起做。比如说啊，我们这个都知道的通则嘛，不可偷窃，不可以偷盗，不可以怎么样，这十诫教导里面，然后你在其他文化里面也可以发现到类似的教导，所以我们可以从人的良心道德律来看到，冥冥之中必有一个通则以及上帝创造美好的一个秩序。但是很多时候是人却昧着那个良心继续行使自以为是的一个罪恶的判断。所以同样反过来说，也给自己加了很多规定，不但定罪自己，也要别人遵守，也要定罪他人。所以我们从福音，所以我们从罗马书的第一章，我们可以注意到哦，保罗整个去呈现人类极大罪恶的问题，从一个不与神同在的这个状况而延伸出的罪的结果，非常的精彩，也在我们今日世界里面频频的发现，频频的去看见。所以呢，但是我在这个处境当中，我们该怎么办？我们看到人类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也开始去定罪我们自己，定罪自己还不够，我们还去定罪别人，或者说看到人类的问题，我们就当中好吧，就这样吧，那我们继续享受吧，我们就放纵，反正人就这么贱。人就这么坏，那我就更坏了。所以我们终究还是要回到罗马书一章十六节到十七节，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而另外一处也是马丁路德觉得非常重要的，就加拉太书二章第二章的部分，福音是要拯救一切相信基督的人。我因律法而向律法死了，使我可以向上帝活着。但有没有注意到，你刚刚在第一章的时候，你被上帝打趴了？ 我们每个人在罗马书第一章的时候，基本上都被上帝打趴了。我们都面对如此的罪恶的世界，我们如此面对我们如此罪恶的人类。但是保罗在加拉太书这边说，我因律法向律法死，使我可以向上帝活着。当你在被打趴后的结果是什么？你还拼命的想要用各样规范让自己看的是好人吗？还是说你先被打趴了，那我就继续被打趴嘛？人类通常都是这两种结果嘛。但是福音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向上帝活着。我已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十字架这个工作是非常奇妙，就是说我们在面对人类的状况的时候，我们不是选择放纵，不然就选择道德的时候，来增加自己安全感。但上帝说不用，我所付的恶是轻的，你与我同在，我亲自引领你，我要与你活着。所以说变成说，在一切患难当中，我们那个最真实的那个依靠，在于我们所信仰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当我们被罪恶打趴的时候，上帝就说，来孩子，我与你同在。所以人没有做什么，人都一直持续在那个犯罪状况里面，但是上帝亲自临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上帝，我们人根本没做什么事情，上帝的工作就已经运行了。然后他也用他的圣灵的大能，圣灵的帮助，使我们去活在他的平安里面。这个是在后面罗马书里面，后面比较后面也会处理的部分。所以我们也可以注意到，它同样也是到我们刚刚提到一个罗马书的一个主题核心内。我们从一个极度罪恶的状况，有错误有罪的，但是神借着福音，借着福音的关系，我们与他重新建立的神人之间的一个关系。那同样的，我们领受了这些，我们也要去思考，当我们能去面对福音的时候，我们会有怎样的反应或者是回应。这时候我可以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将神对人的这个恩典，当然包括创造恩典、救赎恩典，或是他十字架上面的恩典，或是他耶稣在圣灵再造我们生命的恩典等等，我们视为什么？如果一样，我们一样会面对人类两种处境，一个叫道德，一个叫放纵。道德化面对福音的时候，很多人的福音是遵守一切来换取。我不知道你们在当中有没有人被教导说，你必须要活出上帝的生命，才可以获取恩典，或者说你必须要抓住，紧紧抓住，紧紧的去追求。恩典才与你在一起，或者说很常被人家提，会不会有被家人或朋友去提醒说，你如果没有做到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不孝敬我，你不听我的话，那你就是，或者你不听上帝的话，或者别人很多人用一些圣经上面的一些文字上面来教导，比如说父母在教导儿女的时候。很常就把第三节搬，那个第四节搬出来了，你们要照进后果。所以一样的，我们在面对福音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很常会面对是我们的依靠，原本是我们是可以依靠福音依靠上帝的，就到最后我们又会回到一个老路，叫做我们依靠我们自己的安全感，依靠道德律规范来让自己看起来是一个好的基督徒。福音不是要告诉我们这件事情，福音是要我们去活出上帝的恩，活在上帝的里面。所以不是靠交换来取得，一切都是靠上帝的恩典以及上帝的赐予。所以放纵也一样，我们面对福音的时候，我们有些人会觉得啊，反正悔改就好了嘛， 最常听到很多人讲，啊，我们犯罪没关系，悔改就好了嘛。哎，有没有想到这也是一个自己的判断？我判断我可以被赦免，我判断上帝会原谅我。在这个当下，你会，那在这个当下，你将上帝的福音视为一种理所当然的状态。我们在当变得你在当中任意而行，就最终导致的结果也是不感谢上帝。我们觉得我们可以靠这个福音，靠这个恩典，反正上帝会赦免，那我就乱来。这很多福音，这很多过去的教会或在今天的人类，你会一样面对一样处境一样问题。所以他不感谢神，也不听从上帝的心意，而不止这样，也要别人一同与他来放纵。所以我们要面对一个福音的时候，我们在面对福音的回应以及面对福音的反应的时候，我们要去想我们信心所仰赖以及依靠的对象是什么。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不管是你创，不管是在教会里的还是教会外，上帝创造宇宙万物都是好的。有人会说啊，我们要依靠上帝，所以我们要看医生，要靠上帝来医治就好了。这句话有错吗？上帝创造宇宙万物，所以代表什么？我们现今的知识，我们现今的医疗，我们现今的那些 medicine 那些药物，也是上帝的创造。所以当我们说我们不寻求医疗帮助的时候，说我们只要祷告上帝，那某种程度上，其实你已经在否定上帝了，你已经在否定上帝的创造了。所以上帝创造宇宙万物，让我们享受。但是上帝有一个点，就是我们不要把这些他的创作视为我们的依赖，只有我们的依靠。这是什么？像我现在喝的是维他命 C， 上帝的创造物。然后我就说，好，以后所有的感冒、所有生病，我就依靠这个就好了。没有，不是。所以我们在面对创造的时候，我们在面对上帝那个丰富恩典的时候，我们是把它视为上帝对我们的恩惠，而不是把它抓在自己的手里，然后把它视为我的。所以不管空气，不管是水，不管是风，不管是什么东西，不管是能源还是什么，这一切所所拥有的东西都是上帝的创造，而我们在当中是妥善的去治理，来去管理。一些享用在当中，享受在里面。所以我们信心仰赖是说，除了一切我们都知道这个是上帝赐予我们恩惠，赐予我们恩典，我们在当中欢喜快乐的来领受这些，在当中去享受它，然后也因为信靠而遵从神的话语，而并在各样患难当中去寻求他，去仰赖他。所以上帝吩咐我们许多的律法或吩咐许多的教导的时候，我们并不是以那些我们做不到而定罪自己，而是我们可以寻求另外一个帮助，说主啊，请你帮助我们。我们在追求圣洁，或在追求属灵的定律，或追求一些看似很重要的事情，我们难免会跌倒。但是在跌倒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办？摆烂还是定罪自己？还是我们要来寻求神。所以呢，接下来等一下呢，我们的讨论题目呢，就是大概我们来分享一下，在我们读第一章的时候，我们会将内容道德化或律法化，还是会将内容放松化？在读第一章的部分。然后接下来我也问你，觉得你与创造天地万物的主距离有多远？然后也可以去思想上帝的十字架，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为你做了什么样的工作。那第三题，保罗说福音是上帝与人主动建立关系，这对你与神的关系有什么的影响？这边要做一个
将跟你对你的生活有什么样提醒的帮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孩子们向你感谢，感谢你透过保罗，也透过保罗来述说你的话语。在罗马书里面，我们看到人的问题，我们看到人的状况，但是主啊，我们在当中仍然要引睛对焦在你的福音的话语当中。主啊，所以在我们各样的患难里面，你是让我们都知道你是我们那唯一的帮助，也帮助我们在你的创造里头，我们也是知道可以如何来享受，然后不是把它视为一种理所当然。我们也帮助我们时时刻刻的来献上感谢，为你献上感谢，你也开心的来领受你如此丰盛的恩典。也全听我们祷告，也常与我们同在。愿你全子们祷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好，好吧，讲话吗？
好，六种平安。我先你讲一下，我们有一件事漏掉的，外面那个厕所的，现在疫情期间对面他们也不开放，所以我们现在就只有我们里面这个而已，让大家清楚哈。好，那我们还是有点时间哈，等一下我们还是讨论到35分，那我这边先简单回忆一下，就是还没有福音以前，我们的观念都是靠自己。福音的大能，刚才读到的圣经，福音的大能为救一切相信的，相信的这个信这个字，就是说我们能够依靠，我们有一个方向依赖他，不是我们很好，但是我们可以依赖他。这个能力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在不可能之上有可能出现。所以在没有福音以前，所有的人都是靠自己，可是现在福音已经到了，福音来的，这是神的福音，为救一切相信的人。那个救这个字很重要，救就表示说我们人在某一种情况里面是没力量面对的，每个人都有他不同的情况，有些人可能在某一种罪里面走不出来，有些人很简单的一根烟丢不掉，有些人可能某一个事件又发怒，这一些当福音临到的时候，他告诉我们，神要救我们，救一切相信的，阿们。所以这个权柄跟能力给谁？给信的人。所以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都是从这个福音进去的。我们每个人身上一定有某些被拯救的现象，每个人不一样，因为神太大了，神会知道每个人需要被救的是在哪一个点。那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要很注意一个东西，就是不要变成一种习惯性的宗教式的，或者是一种道德式，像今天所提醒的，它好像变成一种道德律，这些东西不是，它这个能力是一个神的爱临到人身上，所以一个基督徒身上会有本质性的，他会倾向神，他有软弱的，他会跟神说，他也许唱诗歌，他会感动，也许神的话会成为他的力量提醒他，这些正道是我们福音的能力，是临到相信的人，阿们。所以这是基督徒的权柄跟能力，我们可以朝这个方向去寻求，那慢慢的把我们觉得说，好像哪个点还没有办法力量胜过，那我们就回到神面前，这是我们的恩典，神给我们的恩典，只有神的儿女会回到神面前，也只有神的儿女会依靠神。外面的人没有依靠神的观念，也没有寻找神的观念，你这是慢慢观察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谁依靠什么东西他就像什么东西，懂这意思吗？你爱钱，我跟你讲，你身上就一定有钱的味道，你爱骂人，那你身上就一定有骂人的味道，对吧？那你很自私，你身上一定有自私的味道，这些其实你说仔细想一想怎么改变，绝对不是你来修改变的啊，是福音领导我们，我们接受福音，神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感动我们，在引导过程当中，也许我们有一个阶段，像今天的第一章讲的，被暴露了我们在某一种罪恶里面，那我们这样怎么想，谁今天不会讲罪恶，全世界都满是暴露在罪恶里面， 谁救我们出来？神救的。你也没办法救，我也没办法救。我跟你讲，所有人的问题只有神能救。这就是福音。当你看见这么重要的事情，领受到你被救的时候，你会产生一种爱跟恩典。你也会想说，哎，神是这么救我的啊，啊，我怎么要跟我的朋友、家人、亲戚告诉他们，或者你很自然的就在你生活中告诉他们。因为呢，你被救的时候，你就正在见证福音。因为你以前会生气，现在不生气；以前会计较，现在不计较；以前很自私，现在不自私。这个福音临到你的时候，他就告诉你，你已经被救了。你旁边的人感受到你被救的时候，他们会产生一种力量。对，你不一样了。为什么不一样？是发生什么事吗？很自然的，你就告诉他发生什么事。因为神的爱临到你，你里面有福音的能力。阿们。所以当我们回到罗马书的时候，我们虽然讨论到了罪的问题、义的问题、神的爱的问题，但最终我们去看一个问题，是我们如今已经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跟神的关系有多近或多远。你与恶的距离跟与主的距离两个是相对的，你与主的距离越近，恶就越远；你与主的距离越远，你与恶的距离就越近。你如果里面充满的是恩典的心，你的律法的控告它就解除；那如果里面不是恩典的心，你自觉的就是律法的控告，这个是相对的。所以我们今天是有一个机会，然后我们有一个认识福音领导的为救一切相信，而且这过程中他讲得很清楚，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持续不断的，直到你生命中的末了，你仍旧可以活在神的能力跟福音的恩典中。那最后呢，反思我们身上的一种现象，我们就可以知道哪些点我们还没有被救，也许有哪些点还没有被救，我不知道。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对某一个人一直啰嗦，一直啰嗦，你说他被救要，因为我们在那个啰嗦的过程中，我们所做很多东西是靠自己跟放不开，又很在意啊，那个点要被救。但是那个点不是我告诉你的，那个点是福音临到你，真理光照你，你里面产生的想要依靠和想改变的心。阿们。所以我觉得我们是非常有福的，有福是因为福音已经完成了，我们接受了这个福音是有能力的，生命要翻转，生活也会改变，两个同步在进行的。那我自己也觉得一起这段时间结束后，我有一个感叹，就是我很希望弟兄姊妹，或者我们用一年的时间，好好在罗马书这个真理上面有一些学习，重新来认识什么是救恩，福音的能力怎么写出来，那我们在世的日子里面怎么样去经历神，这些真理清楚，生活也带来一些调整，我想我们会越来越蒙福。阿们。那我们先结束祷告，等一下我们分组讨论，讨论刚才的议题。那我们时间到30分，我们先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恩待我们，叫福音的能力不在我们身上落空，每个爱你的、相信你的身上都带着福音的能力跟权柄，从我们不能够控制的点、胜不过的点，你来救我们，救让你来做信你到我们身上要做的事。我们软弱，我们不配，我们不好，我们有血在身上的赦免，我们有圣灵的印记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因这个福音的能力得到满足。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分组了，赶快分组了，讨论时间到35分。
是，那不够吗？
再延5分好不好？40分了。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